眼光不是老花眼，不是近视眼，眼光是这段经文里面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其中的启示。你如果你看这段经文里面，从这个我们是第九节开始啊，我们来看，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哎，这句话你感觉耶稣说的是啥玩意儿？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用神国的奥秘只叫门徒们知道，别人呢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你这不是给人家打了什么歧视人嘛，对不对？瞧不起人嘛？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到底耶稣在说什么？这里面我们再看前面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来，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成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哎，他耶稣讲这句话很伤人哦。他是跟着门徒悄悄讲悄悄话吗？哎，说，哎，门徒啊，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好像告诉那个海盗王子，那个海盗头啊，告诉海盗说，我告诉你，我有个宝藏图，我只让你们知道，然后我告诉你别人呢，我就躲起来用比喻，然后呢叫他们呢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白。你想耶稣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你说不是，他说的就是他这样说的。到底耶稣在说什么？为什么要比喻？原来到了十一节的时候，他解释了，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这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耶稣不希望得救吗？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原来好像耶稣是有理由的，那到底耶稣在说什么？今天耶稣所讲的东西，我们归结成为一个叫做眼光的东西。什么叫做眼光？耶稣在这边用了这一段话来解释什么叫眼光。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先问，跟门徒一样，耶稣，你为什么用比喻？耶稣用比喻的原因呢，可能有他的动机，他不直说，他有一个动机。这个当他用比喻的时候呢，门徒呢发现非常困扰，连门徒都不是很明白，他就问他说，你到底要说什么？为什么用比喻？所以耶稣讲这事情的时候，引起怎么样门徒们的一个疑惑，他想知道耶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同样想知道耶稣的动机是什么。耶稣回答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就用比喻了。门徒听起来好像是跟他说什么私藏菜、私房菜，或许能够解决门徒对他用讲比喻的这个动机，但是如果照字面上去看，这个答案可能解决了门徒里面的一些疑惑，但是照字句的意思，耶稣应该有别的意思在里面。 才刻意用比喻。耶稣是不是要把真理隐藏起来呢？耶稣是不是有真有这样子的意思呢？这个东西是违背父神的旨意，这就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要说的不是我说的，乃是父要我说的，我要做的不是我要做的，乃是父要我做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如果这不是父神的旨意，那他就违背了父神的旨意，那他是一个骗子。但是耶稣说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耶稣不可能是一个我们想照字面的动机的。所以而且他在前后面的时候一直在讲好几次，有耳的就当听，有耳的就当听，可见耶稣渴望人能够明白真理。然后耶稣不止这样说，还说下去，他不止解答门徒们的一个疑惑，说要让门徒们知道，他同时也用了一个比喻。他讲说，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其实你看马可福音4:21-22，就是在里面提到同样的经文，只在四福音记载不一样。他在这个事情发生在马可福音记载之后，他提到，他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人拿灯台的话，你拿一个灯，你要照得亮这个房间的话，你不会放在低处，你会放在高处。他同时又讲了，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在马可福音继续他也提到了。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在前后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更清楚地表明这一段话。他说真理必须被显露出来。那么耶稣到底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耶稣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比喻比喻的目的。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比喻，他说明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真理的光不能放在斗底下，就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比喻对耶稣来讲是一种方法，比喻在圣经的使用上面，它是把属世的可见的东西来解释天上属灵的抽象的东西，是为了要让听的人能够透过一个敬畏的心明白其中的真理。好的，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解释。那我来讲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智慧。我这几天都在门徒训练跟这个丰盛团契里面都提到，什么叫做神启示的智慧，属天的智慧。犹太人有一个谚语，他说一个没有被神启示过的人，只能知道答案的对跟错，只能知道答案的对跟错。但是一个被神启示过的人，有属天智慧的人，这一个人知道命题对不对。一个是针对答案的对错好坏能够分辨，一个是对命题对跟错有一个分辨能力。举个例子，什么叫人定胜天？我们都感觉人定胜天，我们登陆月球了，你看我们了解宇宙了，甚至我们 Stephen Hawking 他都讲说大爆炸不需要，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整个宇宙的动力有动力在里面，所以呢也不需要神来上帝来点燃这一个大爆炸的火。所以我们来看人定胜天，其实我们的来讲，某种程度上人定胜天，我们洋洋洒洒每一个人都做过这种题目吧，小学的时候就可以写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在这个北京跟这一个那个内蒙他在那边呢就举了画展，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就举了一个画展，他的画展呢就是讲黑油山的故事。你们知道什么叫黑油山的故事吗？晓不晓得？都不知道啊。大庆油田知道吗？哈，
是
啊。黑油山就是在蒙古那边新疆那一带呢。哦，那是新疆哦，哈，我讲错了哈，因为他是在新疆那边。他说他在那边呢，他从小出生在那边，因为他父亲是军人，所以呢就被拆到那边去。然后呢，那边在物资很紧张的时候呢，这个美帝把他中国围包起来，资源很惨的时候呢，大家必须要找出一些东西，结果油发现了，这个中国解决了一些问题，内部的需要，所以呢，他就这个画了这一方面的东西。那么他这个写了东画的画，他是基督徒，他画呢在里面很受欢迎。那个画了当时的黑油山这里面的采矿的情况，然后就被他的省，我现在不知道是内蒙还是新疆省，他就把他决定挂在他们的省的那个这个部门政府部门中央部门省政府的这个部门里面做展览长期的展览，就买下来就展览。他那里面写了描写很多人定胜天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感觉说，哦，这个人定胜天画的真好，文章写的真好，可是真实的被神启示过的人，有属天的智慧呢，却知道人定胜天这一个命题是有问题的。你的天是怎么定义的？人定胜天，你这个天怎么定义？这个定义不完整，这个定义命题不严谨。所以犹太人这个观念，他就说一个有得到神启示的人呢，他不会停留在只知道答案的对跟错、好跟坏，他的眼光是能够看出什么叫做命题对还是不对。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其实他就是要挑动人里面有没有对神观念的认识。因此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个听比喻者的心态是什么。比喻，耶稣用比喻要把真理稍微隐藏一点。那么比喻的运作呢，他用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我们常常用来用别的用途，却没有用在这部分。这句话就是，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你们。而且你若量的是对的，态度是对的，他就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挪去。神用比喻是要使人的心产生敬畏的心，真理向寻求的人就让他寻见，叩门的人就为他开门。真理一直都是这样子隐藏的，需要人刻意的去明白。同一个比喻，在不同心态的人听来，就有不同的结果。你怎么样对待比喻，就得了什么领受。耶稣说的比喻隐藏真理，那些心里抗拒真理的人，对他就是隐藏的。听的时候，听是听见，听不清楚；看是看见，看不明白。因此面对比喻的时候，神要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也就是一个属天的见识。在创造宇宙的神的人面前，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才能更深的明白。听者的人一旦是对的动机、对的心态，那么他就会被真理所吸引，那么他就会追寻到当中的意义， 那隐藏的就会显露出来。因为神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追找寻真理的心是讲比喻的神想要做的，想要得着的。比喻好像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怎么去开它，就是听道者的一个心。因此为什么耶稣回答为什么耶稣要比喻，因为耶稣要培养人的眼光。眼光是一再讲的，是需要刻意培养的。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高度也决定一个人的深度。大多数人听到都会觉得很好，听到圣经都会感觉很好，听到福音感觉更好。但是很多人呢，就像我一样，我原来是不信的。我去听道的时候很简单，我感觉这个道跟我的哲学不太一样，有它的几分道理。我用学习的心态，我用欣赏的心态，但是欣赏的心态比较多。我来听听看。其实一个好的听道态度对我们是能不能信的一个根基，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另外一个，人怎样处理他所听到的圣经真理，对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来呢，不是只是抱着一个欣赏的态度或者一个选择的态度，而是我们如果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就能够知道这属天的真理，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然后进一步的投靠他，就得到这属天的祝福。所以耶稣要培养人什么样的眼光呢？乃是要培养我们面对真理的态度的眼光。我们面对真理呢，一般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太多什么呀，真真假假、虚虚幻幻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已经有一个保持距离的态度，或者我想一想再说的态度。我们对真理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养成，因此为了要把这一个习惯把它去掉，耶稣说了，就在这句话里面，他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第十一节他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种子就是神的道。弟兄姊妹，精髓在这里，种子就是神的道。他整个比喻的内容讲的就是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但人的心有可能是在路旁的，有可能是在荆棘里面的，但是种子就是种子，这种子乃是神的道。什么叫做神的道？在圣经中里面，我们谈到神的道的时候有两种，一个叫做神的话，神的话是一个种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怎么样信基督的信仰，圣经讲，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信道是从听道开始。一个人想要真实的认识基督的信仰，没有别的窍门，就是从听开始。听道，道就是神的话， Logos 希腊文里的意思就是话。人与人之间相处靠着话才明白，人跟神接触也是靠着话明白。所以读经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读经对我来讲是让圣灵能够光照我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我有神的话，我照神的话我去做的时候，圣灵或者你想要明白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这是一种从天而来的思维方式。讲到这一个从天而来的思维方式，就要讲到犹太人的智慧。我刚刚讲的一个有被上帝开启的人呢，他能只知道是非善恶对错，他 只知道是非善恶对错之外，什么叫大是，什么叫大非，他能分得出来，什么叫大善，什么叫大恶，他能分辨得出来。但是一个被神启示出来的人呢，他不只明白这个东西，而且他知道什么叫做命题对还是不对，这就是从天来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一个借着读经圣灵能光照我们的一个部分，这叫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似是而非，如果你有从天上来的东西，你就知道人定胜天。举个例子的，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人定胜天其实有很多的是命题上的错误。所以呢，你就最后我们这一生中忙忙碌碌，不知道要胜什么天，结果连自己都没胜过，这就是一场悲剧。其实人的思维因为没有从天而来，其实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受就自己承担了，自己制造了。这些现象不止在我们人生的轨迹，在人生规划当中里面，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我们甚至连我们的配偶、夫妻之间的相处、亲子之间的相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与父母亲之间的相处都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知道从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第二个，什么叫神的道？这一个呢，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不止启示我们这些属天智慧的这个道，用话来讲，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用了700年的预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叫神的道的时候，就指着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乃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很早700年前就被预言要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照着预言里面诞生了，然后也怎么样的成长，然后怎么样的死，怎么样的复活。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人想认识神借着耶稣就能够明白，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我们就清楚知道神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是可以看得着、摸得见、可以跟我们沟通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他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传得到的，是我们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这位神。神并不是不可知的，也不是不可明白的，也不是不可沟通的，神是可以认识、可以沟通、可以知道、可以明白的。神借着外面的创造，也让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Stephen Hawking 在10年前说，大爆炸证明是宇宙的有一个来源。他现在说，宇宙在各种地心引力的作用当中里面，它产生一个平衡性、规律性，所以它不需要有一个上帝来点燃这个爆炸，因为质能互变，能量产生一切。在能量当中里面，有的转换成质，有的质又变成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里面，它就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一个体系，这是他的理论。但是你面对这个创造宇宙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里没有解释有没有神。所以 Stephen Hawking 他最高的东西只能说，在这个宇宙的状态里面，他知道可以不需要上帝点一把火，但他并没有说这里面没有神。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常常用我们的方式来认识神。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比喻，为什么用比喻？种子就是神的道。第二个，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常常有一个错误的眼光，我们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用以施行侵略的借口，我们认为它是人民的鸦片烟， 我认为他是失败者的一个精神上的畏惧与寄托。我们认为基督的信仰是一群没有理性、纯感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我们基督徒至四周的基督徒确实是如此的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的神，我们常常这样子来说，基督徒说我们的信仰是因为一位活的神。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信仰能够继续成长而且深刻，这件事情就证明这几个基督徒，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的信仰生活是建立在主观的意识上。你客观形意识、客观环境，你认为你有你的想法，但是如果基督徒他的生命、他的信仰能够一直往前走，这只说明一件事情，他的信仰是建立在主观的意识上。你说你主观是你个人的事情，上帝说是个人的事情。信仰如果不是个人的事情，就不叫信仰。所以上帝用比喻，上帝用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这是我跟你的关系。我们做父母亲的还跟孩子要建立一个关系，或者情侣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夫妻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跟是你别人帮你建立的呢，还是你自己去亲自建立的？都是你自己亲自花时间去建立的。所以一个基督的信仰，如果他建立的信仰的基础是一个不真实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往前走，没有一点空间让他往前走。所以他必须是真实的，间接的证明这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说明这位神是活的神，这位被信仰的这个主观是因为这位被信仰的神是存在而且有位格的。信仰确实是个人的。第二个，我们要谈种子。他说这种子就是神的道。什么叫种子？耶稣用自己比喻的种子，他说一粒麦子若不死，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种子是有生命的，耶稣是这个种子，种子你不管放多久它都会有生命力的。神的真理也是如此，眼光是因为真理带出来的眼光，这一个眼光是一个可以延续的而可能证明的一个眼光。因此种子，耶稣说我是一个种子，他把他的为我们的罪舍了，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过来，这个生命借着信仰的过程成为一个能够成长的一个生命。这个种子带出来的东西可以生出绵延不断的真理。所以基督徒谈到种子的时候，耶稣在这边讲到谈到是神的道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个生命是因为耶稣这个永恒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你说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是你仔细去想，什么叫永恒的生命？我三四十年我就会走的，跟你们一样，我们众人三十年以后有多少人还在这边这房间里面的人？你认为生命就是没有了吗？我也曾经讲过，人体的细胞七年包括脑所有的细胞全部换了，但你的延续性在往前走。七年前的我、现在的我跟七年前的我在整个物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有延续性。这不就是说明这个生命是超物质的吗？种子就是神的道，因为耶稣为人的罪死了，但是他 照着所应许的第三天复活了。他的复活胜过死亡。永生到底是不可明白的吗？其实永生是可以明白的。所以神是真的种子，我一再讲，眼光是你必须要刻意培养的。再下来，耶稣就讲到了，他对这个比喻他解释了，他说什么叫做路旁边的，他说那些在十二节里，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里面提到了，我称为叫做路旁边的眼光，这是有听没有道。他们都听了，对不对？你看哈，路旁就是人听了道，然后魔鬼来呢，把他们从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怕人信了得救。什么叫得救？就是得到永恒。我有一位信佛的朋友，最近写一封信来，他说我信佛，不需要去批评其他的信仰，也不需要诋毁其他的宗教，把一切的批评都当成是假的，唯有自己的信仰最光辉正确。我不需要做，我佛教都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佛经在教义上可以包容儒家，也可以包容基督教。朋友们，真理有排他性，也有包容性。真理能包容一切真理，但真理不能包容非真理，不然就不叫真理。真理一定有排他性。我们国内中国人讲真理越辩越明，你知道越辩越明，真理需要实践。这意思话就是什么吗？真理有一个检验的过程，它检验出真理以后，就把其他的排出去了，这叫排他性。释迦牟尼只是一位悟道者而已。他又继续写，他说假如我信了基督教，我就必须把一切信仰都说成是假的，至少是人的学说，甚至包括同样是神起的伊斯兰教。他说他一旦信了主，如果他信了基督教呢，他就必须把一切都说成是假的，甚至连神启示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是神启示的，虽然他讲他们的祖先也是从亚伯拉罕过来的，虽然他们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先知，但是伊斯兰教不是神启的，不是神启示的。因为绝对的神所启示的绝对真理不会自相矛盾。神在亚当夏娃就定出一夫一妻制，神绝对不允许自相矛盾的一夫多妻制。所以伊斯兰教绝对不是神启示的，他是真理的篡改者，他并不是另外一位神启示的先知。我这朋友又继续写了，问题在于基督教无论是教义的理论上还是信徒的实践上，并不显得比其他的信仰突出的多，突出的高。同意，这里面我同意，基督的教义的理论跟信徒的实践上，尤其是信徒的实践上，没有什么高超的，没有什么可以令人羡慕的，我同意。但理论和实践都是人理性上的层次，不论这个理论和实践有多么复杂，有多么高超，都在人类的理性层面上。但是宇宙的神创造了宇宙的自然律，是属于宇创造宇宙的层次，不论这个理论或者实践有多简单。 今天 Stephen Hawking 可以说整个 gravity 创造了这一个宇宙系统，很简单，但是这是创造宇宙的层次。理论和实际，基督信仰的理论没什么高超的，基督信徒的实践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不再复杂，不再高超，也不再它只是简单。你说信就得永生，哪有那么简单？我们还要修行，我们修行比你高超多了。不是，真理不在乎高超不高超，真理就是真理，非真理不在它多高超、多突出、多复杂，非真理就是非真理。这一种所谓的路旁边的眼光，是有听没有到，人云亦云的信仰，令人着迷的信仰理论，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路旁边的眼光。因为没有经过思考、历练、分辨，魔鬼一来就把真理给夺走了。第二个，他说磐石上的眼光，我认为磐石上的眼光就是有听没有生根。那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我们中国人，我一直在想，我怎么解释什么叫磐石上的眼光。中国从孙中山开始也差不多100年，中国民主开始是1911年，明年是2011年，百年。中国常常讲我们是天国，我们是治中大政。中国的历史100年来里面，我们有一个眼光，就是背着所谓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暂时性的东西，认为它是全部。我们受了超过半世纪的苦，我们真实受了半世纪的苦。先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政治的运作是靠民主，运作的目的是还政于权于民，还权于民叫民权，运作的结果是使得国富民安，达到军富民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办法解决曹锟的贿选、袁世凯的复辟做王。问题出在哪里？人性。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辩证、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还有其他的各种实践运作，比如说劳动价值观、共产主义实验，这些东西是手段。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完美的，他说明一件事情，他比三民主义更说准一件事情。他说人呢，没有实践好才出现问题。我同意，人的来源，他这里提所以路加福音在6章43节也提到了，他印证，他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这就说明马克思说有一定道理的，他说出比较准确的人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信仰很相似，表面上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两个都相信自己领受了真理。基督信仰说我们是真理者，马克思主义说真理在他那边，两者都不满意自身的处境， 两者都想要改变人的现状，两者都有最终的盼望，但两者有不同的核心。基督的信仰，它的真理是上帝是恩典的启示，这个真理永恒不变。但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发现，这真理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圣经说人因为犯罪而堕落，所以人处于罪中，需要借着神来拯救。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因贫穷而受苦，需要借着人的恨而斗争，以专政改变。基督徒最终的盼望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生命永恒的丰盛的盼望。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的终点是某一代人将世界上建成了共产主义，享受在世的物质的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困境，它比较具体，它比三民主义，你看我自己也是我们读三民主义的，它比它更具体的去做。孙中山的实业大计划、实业计划，事实上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都想达成人生中里面的最美满，世界中的最和平、最公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出在无神论，因此这个无神的观念，没有神的观念，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困扰。我前几天看到一件事情，我感觉这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悲剧。我讲这些东西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因为没有神，使得我们不管走什么主义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的父亲信主的时候就跟我讲，人生真苦。确实是，他离开家的时候，从要回返回开封，因为人家跟他讲说你学校要走了，又要走了，所以他就回家去看奶奶。陇海铁路已经支离破碎了，走路从开封走到家里面去。奶奶煮了一碗饭，一碗面的一碗这个胡辣面还是什么面，吃了以后呢，就跟爷爷奶奶说再见，从此没再见到了。1958年到1962年，有一个最近在4年前，中国共产党官方档案开放，荷兰的一个史学家叫 Frank Kittel， 他荷兰代表荷兰的政府就去看这个官方档案，1958年到1962年的中国农村史，结果他发现农民经常遭到经常性的拷打、虐待、饥饿以及杀害的规模，他认为至少因为过度劳动受饥或遭殴打致死人数至少4500万人，全世界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5500万人。4500万人，在1958到1962年这样子去推测，包括自然大灾害各方面东西，有多少人死亡不知道。是一个人造成的吗？不是，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造成的。我见过太多的伯父伯母，我也到国内去，我父亲也回去，我也回老家去。我们罗家文革前，因为人民公社从河南开始的，我们老家一半的人口在文革之前就没了。是政府杀的吗？邻居杀的。 这叫民族之罪。二十世纪有三件大事，苏联的索尔尼钦写的古拉格群岛的模式的集中营的虐杀，还有纳粹大屠杀，其实还要再加上我们众人中华民族做的事，这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东西。基督的信仰福音当向我们阐明的时候，我们需要听上帝的比喻，我们需要听上帝的比喻。最后还没讲完哈，前面一个东西，无神论给中国带来灾难，有神论把中国带入乌托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无根的时代，一个没有神的国家，一个没有永恒观念的社会，就像这边所讲的比喻，当试炼来到的时候，各种贪念就会席卷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时代。1911年推翻君主专政，中国的血泪史是告诉我们民族之罪。愿神的启示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无根，什么叫做撒旦。第三个，这里面提到荆棘里的眼光，这里面提到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在天路历程 John Dan 约翰本人他提到了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人住在一个什么呀，叫做毁灭城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他突然有一天做梦，他发现他居住的城市叫做毁灭城，那个这城的将来结局就是要毁灭，好像神说这个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句都不消灭，都不毁灭，所以好像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结局。他说他好像住在一个毁灭城，他心里非常的恐慌焦急，他不知道怎么样逃离这个灾难。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宣教士，那这个宣教士呢就给他指出一条，他说有一个城叫做天国城。那么天路历程呢，本人约翰呢主要写的就是这一个人怎么逃离毁灭城来到天国城，这期间经过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最后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结实累累的成熟籽粒的一个基督徒。这里面提到了十四节，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挤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因为差别在哪一个，这一个人今生中只有今生的盼望，他没有永恒的盼望，他所有的东西想的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跟厌乐。那么在路上他遇到了种种的障碍，他开始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想带他的妻子、带他的儿女和乡亲们说，我们赶快逃离这个毁灭之城，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都认为他在说谎话，都认为他在说假话。但是呢，他不能因为他们就留下来，于是他就自己拼命的怎么样往他所要去的地方。结果他的这些家人啊、儿女啊、相亲呢，就抓着他追着他，想要把他追回来，不让他去，把他抓回去。但是至终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艰难的走过。其实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我家第一个信主的，我信主的时候我的父亲很不高兴，因为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对他的期盼度跟我的期盼度不一样。 所以他非常不高兴。我只要一有基督徒来我家，我父亲马上出门。但是神恩典，这是神的作为，总之就是神的道。因为神道成了肉身，因为神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圣灵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一个人，本人约翰所写，这个人在路上遇到很多的拦阻，他也有疑惑的时候，他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他想把那个包袱放下来，可是人跟他讲说现在还不能卸下来，还没有到卸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很痛苦，但是呢他不能留恋那个这一个毁灭城，他就继续走下去。然后天使就跟他讲，你看到他实在太累了，天使就说，你看到远远的不是一个小门吗？不，有一条路吗？他说你前面有一条路，你顺着这个方向看去，你看到一个小门吗？这个人已经累得一塌糊涂，他说我看不到小门。那这个宣教士又说，你看不见小门，你看到前面有一个亮光吗？他说亮光看见，模模糊糊的。他说你就往那个亮光去。我在保加利亚，我曾经在那边讲过，我到保加利亚的时候呢，我碰到到首都叫做 Sofia， Sofia 就是保加利亚的首都，智慧之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因为班机晚了，所以我就迟到。到那边去以后呢，他们正在唱诗歌叫云上太阳，这一个小姊妹在领这首歌。然后聚完会以后呢，她的父母亲来了，原来这个姊妹唱这首云上太阳是给她的父母亲，她的父母亲的货柜，整个的货柜，这个几百万人民币的货柜被卡在希腊，通过海关，花了钱通过海关，走陆路经过马其顿被拦了，又花了钱，然后呢送到保加利亚不知去向了。官方没有告诉他你的货柜去哪里了，他坐吃山空，坐拥愁城半年了。他女儿告诉他讲说，云上太阳，我们跟他去祷告，又哭又流泪，但是他愿意照着那个亮光，他连门都看不见了，生计之门都看不见了，因为有很多货柜就被吃掉了。这个货柜有很多是他借钱来的，他吃掉就没了，黑吃黑，黑道也吃，政府也吃，没有的事多的是。他说看到那点亮光，他愿意仰望神，就照着那个亮光，他说这个亮光几乎看不见，陪了他半年走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面对真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接受真理，我们也走不下去。神给我们一点亮光。本人约翰这个主人翁，他最后走到这个小门，他遇到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呢几乎成了他的拖累。那几个人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了，不要进去，进去又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你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他在这个小门前犹豫，他也很灰心，他不想再走了。但时常在那个时刻里面，他经历了十字架的大爱。我在信主的最后一段时间，我经历到十字架的大爱，因为我不肯受洗，因为受洗会把我身体的奇形暴露在人的面前。只有上帝知道我心中的挣扎，所以每一次要受洗的时候我就逃，我不可能把我的支架先脱下来， 绝对办不到。信你可以，绝对不办。当我抓那么一点亮光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用亲自的同在，那一个永远忘记不了的爱跟同在，使得我整个人生命的转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是这个今生世界没有办法给的。我们的眼光不止要被开启，神不止会调整我们，我们刻意的去学习，当我们走不过去的时候，神会把永生的门帮我们打开。那就叫做十字架的爱。基督神启示我们最深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诡诈，全然的接纳我们。这叫做眼光。你能够看见十字架的爱，你就有了永恒的眼光。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孩子尽你的力，照你所领受，从你那里领受的说出来。时间要结束，但孩子深信你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不会停止，让一切虚假的都远离我们还没有尝到主恩滋味的人，让疑惑灰心都远离那些决心要认识神的人。我恳求你，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向你所爱的人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爱，请你用爱来拥抱他们的心。我求你裂天而降，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未来的路你帮助他们，未来的启示你赏赐给他们，愿他们绝不孤单，愿他们所受的一切的不公不义都因着你的同在和你的爱，他们不但被医治，而且得到从天上来的能力。愿他们的心喜乐，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